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很高兴今天早上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一起敬拜神。上一次来是去年九月的时候，一下子四五个月的时间过去，我单单这样的一段时间也看到，感谢神，这个教会不断的在主里面门神的带领保守祝福增长。才短短五个月回来，看到很多以前认识或是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但是很感谢神，今天早上可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那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神旨意的印证。谈到神旨意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课题。可能在信主之前，我们对神的旨意就有一些想法、看法、疑问。当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其实我们也不断的想要知道、寻求，然后希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早上我并不是要讲那么大的一个题目，事实上我今天是要讲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神旨意的印证。那希望今天早上借着刚刚所唱的诗歌，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用我们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平常我们每天在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或许不知道，或甚至会忘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位创造者，是有一位救赎者，是有一位引领我们生命的神。当我们还在迷雾当中，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你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人都如羊，偏行己路，走迷。但是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大牧者帮我们找寻回来，甚至为我们的罪，主你自己成为羔羊，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你把我们买赎回来，救我们回来，不只是为了永恒的生命，你盼望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继续在这世上做光做盐，把你的旨意行在这世上。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光照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生命，特别是你所买赎回来的生命。求主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来说话，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刚刚提到说神旨意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在进入今天我们真的要讲的主要的内容之前，我们来想想几个关于神旨意的问题。其实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我虽然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是我自己对于这个信仰也有我摸索思想的一段过程，这些都是我以前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想想看。第一个问题呢，是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不是都是神的旨意？大家觉得呢？我们先把我们的信仰摆在一旁，我们想想看，在这世上有人有一些看法，觉得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宿命论。有没有听过这三个字，宿命论？什么是宿命论？就是说我们一辈子从出生到我们死亡，所有一切都已经是定了，已经决定了的，而我们人没有办法改，这就是如此。特别是当我们刚刚在唱诗歌说神掌权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那我们常常会把它演绎，或者说把它诠释作神有绝对的主权跟能力，所以今天所有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所定的，这个叫宿命论。但有一些民间宗教，他们都会说看手相，看什么东西，然后来说这些都是命嘛，这都是定了。然后我们甚至会说造化作弄人呢，我们只不过是造物者手中的一个玩偶，很多的这些思想想法都可以出来。但是今天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是不是觉得说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旨意？这要看 神是不是决定要使所有事情按照他的意思来发生？那这样子的神是不是一个，讲不好听一点，独裁者 dictator， 一切都是他所决定的？但是这跟我们的信仰好像不是很完全包容，因为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基督徒神儿女跟随他的人，他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神可以定义决定一切，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那样子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思想，说那神的旨意是会改变的吗？神的旨意不是应该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吗？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几个故事，我们开始会有一些疑问出来。举例来说，耶稣跟他的门徒开始出来传道，有一次跟他的母亲到迦拿参加一个婚宴，很多人看过听过那个故事。在那一次他们请婚宴的时候，酒喝完了，玛利亚因着爱心来跟耶稣说，他们酒喝完了。耶稣记得他回答的第一句话是说，我的时候，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表示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决定要如何做。但是他在那一次却行了神迹，让那一次来参加婚宴的人能够尝到说，怎么有这么美好的酒。那是耶稣本来没有要行那个神迹，但是因着玛利亚因着爱心的代求，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好像有改变。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好几次这样子的，大家如果记得有一个先知叫约拿，神的话临到他说，你到尼尼微城去跟他们讲什么呢？很多人以前我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我有一个印象说，他要去那边叫他们要悔改。神从来没有这么说，神是要他要去尼尼微城讲一句话，40天之后神要毁灭这个城。40天，本来大家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看，后来约拿不肯去，往另外一个方向跑，被大鱼吃，后来他悔改，他回来这终于去尼尼微，他说40天之后神要毁掉这个城，就尼尼微全城从君王到最下面的人他们悔改之后，神说好，我不毁灭这个城了，不毁灭这个城。神改变主意，约拿非常不高兴，因为约拿说40天之后这个城会毁掉，怎么又不毁了呢？那约拿就想说，那我不是成为一个假先知了吗？我说神要毁掉，就是神改变主意，那别人不是看我是一个假先知吗？所以他就生气。这个故事大家去看，但是有一个疑问，神会改变他的旨意吗？另外一个故事，在分成南北两个国家之后，以色列后来所罗门王之后，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君王西西家王，他重新回到神的话语上，以神的心意来治国。但是有一天神借着以赛亚来跟他说，你的日子到，你在这世上的日子到。但是他跟神求，神竟然改变旨意，又给让他多活了15年。同样我说还好，以赛亚是非常尊神为大，不像约拿在说，你到后我刚刚讲话就不算数了，本来神要我跟他说你的寿命已经到了，怎么又让他多活15年，一样我不是又变成假先知吗？但是我们看到神他的旨意好像并不是说了就算了然后就不会改变。我们会有一些疑问说，神的旨意是会改变的。当然对我来说，对许多的人来说，不管已经信主没有，最大的问题是这世上这么多的天灾人祸，这是神的旨意吗？生长在我这个世代的911，2001年在曼哈顿看到那个飞机撞上那个大楼的时候，很多人说神在哪里，神在哪里？ 看到四川大地震的时候，看到日本海啸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生病，他们年纪轻轻就要走了的时候，我们会问说，这都是神的旨意吗？神在哪里？神为何如何如何？这是我们都会问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看约伯记，当苦难患难来到约伯的时候，其实约伯记是让我们看到这些真的是神的旨意吗？这些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哇，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想很简单的把这些问题用四个不同的领域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不是定了的，它不是一个 dictator 暴君，我们人只是一个傀儡，一辈子都就是按照他所定的来做。因为那样的关系不是一个爱的关系，就像今天我们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如果什么都是听父母的，这绝对不是一个爱的关系。神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在这边用一种说法说，神他是全能的神，他要那样做没有人可以说不，他是有这样的全能。但是因着爱的缘故，跟我们这些受造的人，他在做一件事情，我们中文说互动，互动 interaction。 我们并不是面对一个暴君或是一个独裁者，他说了算，我们什么话都不可以说，不是。他给人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是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才会有真正的爱。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有能力强迫他一定要爱我们，我们谁都知道这绝对不是爱。因为爱是出于情愿，不是出于强加在对方。所以神因着爱的缘故，他的旨意是我们跟他彼此的互动。所以呢，神的旨意大略可以分成这四种。第一种是神预定，他定义，这是他绝对性的旨意。只要神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当然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掌权的神，没有人，没有天下地上地下，没有人可以改变。所以圣经当中，譬如说他在创造人，他的计划，人走偏了以后他救赎的计划等等，圣经上有很多，这些都展现出神预定，神预定。但是并不是所有旨意都是定的。另外一种神的旨意叫做神计划，这个计划不是绝对性的旨意，而是期待性的旨意。它在我们身上有一些期待性的旨意。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两个有什么不同。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平常都非常的忙，那爸爸妈妈可能都有在工作，但是不管是专业的工作、家里的工作，反正到了周末晚上终于可以轻松了，爸爸妈妈就想说带着两个小孩说，那我们去外面吃好了。那父母亲想的就是我们去吃 Chinese food。 那小孩子上车，上了车我们就要开到 Chinese food 去，看大家最想吃哪一家。就在路上呢，开那两个小孩在后面看到说，啊， McDonald 一拱门，啊，就开始在那边 McDonald。 然后爸爸妈妈相视看一看，就说，呀，我们想吃中华料理，但是他们想要吃 McDonald。 好吧， change plan，改变计划，我们本来就是吃 Chinese food 的，小孩子喜欢，我们去吃 Chinese food， 待会去我们改变去吃 McDonald。 但是我们已经开过了刚刚那一家，而且那一家那环境不太好，我们去另外一家比较宽敞、比较好的 McDonald， 我们稍微开远一点的关系，我们到那边去吃。结果两个小孩在后面呢，怎么不去刚刚那家，去那家，虽然是 McDonald， 然后心里还在犹豫的时候，忽然看到旁边有一包 chip potato chip， 他们两个想都不想就拿起来，然后就要开，打开来吃。这时候父母亲说，哦，不要吃不要吃，你现在吃的这个 junk food 待会吃不下饭。但是小孩子不管了，就把它打开了，就一口要吃起来的时候， 其实父母亲有两个选择，一个展现他们绝对的能力，抢过来不准吃，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你们要吃，好吧，你们吃，我们再改变计划，我们去吃沙拉包，可不可以？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例子看到，神他是有绝对的权能，有一些事他决定要怎么做，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他因为爱的缘故，他是跟儿女有互动。但是儿女不听话的时候，有一些时候他的计划性改变这个计划没有什么影响，小孩变得很开心，什么都没有问题，改变计划。但是有些时候对他们有不好的时候，他可能会让他们学一些功课，或是让他们吃，改吃沙拉吧，或是抢过来不让他们吃。这个是父母亲有绝对的权利。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神跟人是有互动的，并不是所有神的旨意都是定了的，都是死了的，因为有些是他绝对性的旨意，有些是他期待性的旨意。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刚刚讲的，你要吃你就吃吧，这个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神容许。有一些事情并不是神的旨意，这世上的天灾人祸，我刚刚提到约伯记，约伯会遇到那些约伯所碰到的，我们很少人经历，说老实话真的很少人，有谁在一天之内失去所有的家产，失去所有的儿女，失去最亲近的人，妻子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信任，然后身体还得了疾病，别人还嘲笑，亲戚还嘲笑他说，这样的神你还信吗？我们很少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天之内。但是记得他碰到这些事情，是神定义使他受苦吗？不是。是神的计划使他受苦吗？不是。这些是出于撒旦。今天有很多是撒旦的攻击，有很多是人的罪。自从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之后，我们今天都是有罪的人，别人的罪会伤害到我们，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会伤害到我们。这些不是神定义神计划，是神容许。如果神不让我们遇见这些，他可以保护的。我知道在我一生当中，神可能保护我很多次，本来是会碰到一些灾祸，神保护我，这个是他的绝对全能。但是有些时候好像没有看到神的保护，为什么？大家记得一件事实，他有他的全能，但是他没有展现他的全能的时候，只有一个可能性，他有他的美意。美意，我们虽然暂时看不到，但是他一定有他隐藏的美意在背后。但我还是说，这回到信心的功课，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刚唱的诗歌，大家还相信神仍然掌权吗？在河水泛滥的时候，神还是坐着为王吗？不要忘记，这是神容许，既不是神预定神计划，神绝对不会预定计划人犯罪，不会。他跟彼得说，你三次在基教之前，你三次不认我，这不是神预定神计划，这是神下面的字预知。预知什么？神的预定，神的计划，神的容许。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预知。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宇宙这两个字，上下左右位置于空间，古今往来位置宙时间，时间跟空间都是神所造的，表示神是在时间空间以外。对于过去，对于将来，时间上面那都是神所创造，神是超乎时间空间的，所以他当然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有些时候他会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把神的预知当作是神预定，不是神预定。有些人说犹大很冤枉，我看过一个不是基督徒编的一个音乐剧，里面犹大唱一首歌说 Why me？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为什么我那么倒霉？是我要出卖耶稣吗？不是，犹大出卖耶稣是他自己的罪出卖耶稣，但是神预知犹大会出卖他。神是刚刚我们看的这些经文诗歌，神是一个良善的神，他绝对不会把这些罪、这些苦难成为他的心意加注在你身上。他只会容许，一旦他容许，我再一次回到刚刚提的，他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当我们认清楚说神的旨意的几个不同的层面之后，我们想想看，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什么时候会去寻求神的旨意？今年我刚满65岁，但是我还记得我18岁的时候刚进大学，在台湾淡江，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淡水前面有山有海有河，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会忘记有一次下了课，200个人上课的大教室，下了课走到没有剩下半个人，我心中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将来的道路是什么，对于生命的意义、目标、方向我一无所知。当然我们可能都想过，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今天是为什么要活着，这些生命上的问题我们在一生当中或早或晚可能都想过，只是不一定有答案，有答案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来神的面前寻求说，我一生的意义、价值、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在很多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举例来说，我自己呢，出国，我父亲希望我出国，我那时候已经大学毕业服完兵役回来，我有我的计划想法，但是父亲一直要我出国，强力的要我出国。我回到神的面前说，神，你的旨意是要我出国吗？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的专业上的决定，婚姻上的决定，交往婚姻很多重大的决定，甚至说我们现在想要买房，要买哪一个房子，我现在也有好几个 offer， 我要去哪一个工作，这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来到神面前询问他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其实每一天我们都有很多的决定要做，从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是大家是自然醒还是闹钟响，有些时候工作非常忙很晚才睡，早上一大早起来闹钟一响，第一个问题，我要起来吗？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问先生说，神，我该不该起来？起来以后有没有问神说，神，我今天该穿哪一件衣服？有没有问神说，我早餐应该吃什么？我今天应该走哪一条路？我要不要去？当然第一个问题，我今天要不要去教会？如果我要去的话，我要走一条路到教会去。我们每一天有很多食衣住行各样的问题在那里，只是我们有没有在询问神的旨意？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但是我们常常想到，这些事情小事了，我们不要麻烦神。刚刚讲的那种大事再来找神就好。我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有一个人问一个小朋友，问他说，在你们家里是爸爸比较大还是妈妈比较大？那小朋友回答说，我不知道谁比较大，不过在我们家呢，大事爸爸决定，小事妈妈决定。但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妈妈决定。大家觉得谁比较大？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大事神决定，小事我们自己决定。但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谁决定？我们决定。那谁比较大？我们常常会有这些问题。我们刚刚提到什么是神的旨意，现在问说什么时候要问神的旨意， 进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其实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认他为我们的主，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们看的经文，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当然要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既然我们叫他主，我们当然就要顺服听从他的带领。但是听从顺服他的道理当中，有一个小小的诱因，或者说你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是诗篇上说的，我们的好处只要我们听从他的，就一定是最美好的。但是这个我不否认，这是正确的，这是对的，只不过这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陷阱。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寻求跟从神的旨意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要买哪一个房，是哪一个可以为我带来更多的财富？我们也甚至应该买哪一个股票，应该去哪一个公司？我们常常就是把好处、钱财跟神的旨意绑在一起。我并不是说神的旨意不会对我们有好处，不是，一定是对我们有好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我们的动机。而且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不一定每一件事情神的旨意一开始经历就是好的。举例来说，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从他的本地本族附加出来往迦南地去，不要忘记他到迦南地第一件碰到的是大饥荒。不要忘记保罗跟希拉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他们第二次布道的时候要往哪里去，不知道。晚上做一个意象，说马其顿说请过来帮助我，他们去了，就去为了帮助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孩从她的主人的压榨下，希望能够解救她，解救了，但是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被毒打一顿。很多的时候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走，不一定马上就是说碰到很好的结果。我跟玉芬那时候最后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决定说来美国，我们也确认这是神的带领。但是我们刚来美国那几年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啊！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都碰到了啊！没有奖学金不说，我找的指导教授，我找一个走一个，我连续找三个都走掉了。我这边不细说为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在系上被设的我是扫把星，没有教授敢收我，因为只要收我他们就走了。所以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是寻求神的旨意，而且我也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最美好，但是我们不要掉到一个陷阱里面去。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只是为了好处，其实真正寻求神旨意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是跟他一个关系上的事情，并不是利益上的事情。只不过呢，真正希望我们摆在我心中，寻求神旨意的目的，要讨神喜悦，就是盼望我们能够荣耀他，盼望神能够借着我们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这边我列举了几个 why， 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不过提醒我们平常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过刚刚那个领诗的姐妹选了诗篇25篇，非常好的一篇诗篇，提醒我们诗篇，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走的道路。这边箴言3:5-6，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这就是所谓的敬畏，敬畏就是 respect， 尊重神，愿意顺服他。仰这个应许说神一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不管是诗篇，不管是箴言，提醒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否认，神也给我们一些 common sense， 只是在这边讲，不要依靠我们的 common sense， 我们很多的时候吃喝穿很多是按照我们的 common sense， 但是不要按照依靠我们的 common sense， 回到神的面前去确认神的旨意。我很喜欢这句话，其实提醒我很多。神的旨意呢，不是一个感觉。我们比较情感化的人，常常我们把一些感觉、感受当作是神的旨意。我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说：“中信，只好神跟我说。”我不会去挑战，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跟他说。但是我常常会心中有一个疑问，说：“啊，这真的是来自神吗？”我不确定100%是，有一些事，我相信有一些事。但是有人跟我说：“中信，今天早上神就跟我说你会打电话来。”哦。好吧，神大概已经跟你说我会打电话了。但下面去说，神还跟我说你今天会去 supermarket 帮我买什么东西来。是，我不敢挑拨，我不敢说不，但是我会有很大的疑问。我们很多人说这个感觉到底是真的感觉，还是我说这个东西要很小心，感觉不可说不对，但是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对。但是理性上的人，其实我自己是属于理工科理性上的人，我很想找一个 formula。 我去参加很多的 workshop seminar， 在讲如何知道神旨意，如何明白神旨意，我都好希望有一个公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知道神的旨意。但是这一个牧师 Rick Warren 标杆人生的作者，他说神的旨意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个关系。怎么说呢？我跟玉芬，我在我大一就认识他，然后我们认识了7-8年之后，我们结了婚，来到美国。在7年交往当中，我们开始有一些认识，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知己并不知道。来到美国之后，我发现说，哇，还有很多不认识对方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傻傻的，女孩子都很喜欢花嘛。就送花给他，但是他就跟我讲他会过敏。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很多事情。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哇，我们有好多不同的意见等等等等。我不用再跟多说，再说走过这条路都知道，对不对？我怎么知道他的旨意呢？我怎么知道他的心意呢？快转40年，现在我跟他很多的事情，我不敢说100%知道，有些事情还是要确认一下，最好还是要确认一下。但是很多的事情，我用几个字来描述，我们呢相视一笑就去做了。40年来，我们就开始有默契，默契。这个默契英文不知道怎么翻，不知道，就是彼此已经到某一种程度的认识了解。我们相视一笑就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早上起来该不该起来，穿什么衣服，吃什么，走哪一条路，并不是不在意神的旨意，而是把神的旨意跟关系已经到一个程度。我们不是不在意，不 care 神的旨意，而是很多的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让我们知道说哪一种衣服不要穿，哪一种行为行动等等等等，这不是神喜悦的，这不是一个感觉，不是公式，而是一个关系。而且关系被确认，当我不是很清楚，我们会去询问，这是一个关系。因为神造我们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机器人，而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活人。神用泥土造人，吹一口气，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今天神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尊重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会常常去就说：“主啊，你是谁？”当保罗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旨意的时候，他大发热心，捉拿基督徒下监，甚至置他们于死地。他以为这是在为神大发热心呢？这是神的旨意。耶稣知道 他是爱神，但是他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在他往大马色路上去做那基督徒的时候，他向他显现。弟兄姐妹，保罗问了两个问题，跟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有关系，而且是我们每天需要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主啊，你是谁？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可以帮助我们知道神的许多的普世性的旨意。当我越认识玉芬，我会越多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这是普世性的旨意。但是有很多特殊性的，容神益人，爱神爱人，这是普世性的旨意。但是要我们从事什么专业，跟哪个对象组成家庭，我们很多人生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这是特殊性的旨意。那时候保罗问耶稣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一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尊他为主，我们越认识他，会越知道他的心意。有一些事情你更要直接去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们会知道神在我身上特殊性的关系。那今天呢，我分一半一半，前面我稍微讲一下神旨意的一些背景，但是今天我所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不是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说不定经过一些过程，就像刚讲的，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但是到最后，我只希望给大家一个很快的 check， double check， 到底现在我心中所存的这个真的是神的旨意吗？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那在这个时候，很快的给四个很快的 check， 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快的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为了容神益人？刚刚提到说寻求神旨意，真正最后的目的是容神益人，而不只是图利自己。我们的祷告不单单是真的是我不否认，我们还是会在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事情，没有错。但是终究我们要回到神面前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祝福人？因为神更在乎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比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人在乎，人看的是我们做什么。今天我们都要成大功立大业，我们别人所看的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但是神更在意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我们说一句话，有些时候我们说是我们要见证神，但是讲出来的话提到我，甚至多于提到神，有的时候是一种炫耀。我不好意思说有两种东西是不属灵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加上属灵这两个，不变成不好的话，一个是属灵的骄傲，一个是属灵的炫耀。属灵是不会骄傲的，但很多人是属灵的骄傲。你早上几点起来啊？我每天三点就起来读经了。你圣经看过几次了？我去年就看了五次了。这是属灵的骄傲。属灵不会骄傲，但是有些人有属灵的骄傲，属灵的炫耀。你看神多疼我啊，我生病他一下就治好了，我怎么样他马上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说我们要见证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见证讲我们自己过于超过于神。我们的目的是在炫耀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真的是来思想说为什么寻求神的旨意是为什么而做，并不是外在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工作？薪水比较高吗？还是这工作比较好听，在大公司？我为什么要去这个学校？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是为了前途？为了前途有两种，一种是前面的钱，一个是钱财的钱。为前途，还是为了好处利益？我曾经认识一些基督徒，我心中蛮感动的。有些人要去 interview 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去看房子啊， house hunting 啊，看公司就怎么样好不好。其实这些是必要的，并不是说这些不要做。但是我看到有些人他去不是一个人去，他把全家都带去，小孩子都带去，去看看那个环境等等等等，甚至去访问当地的教会。 他们去看看说，我到了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在哪一个可能性属于你的家看一看。回来之后，不是爸爸一个人决定，妈妈一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并不是说我要做什么，而是说大家觉得神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荣耀他，才能够祝福别人。我是蛮感动，说有人会这么做。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所说所行所做的一切，今天很多人是为了 popular， 受人欢迎，受人肯定，还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希望讨神喜悦？真的讨神喜悦的是良善、忠心、爱心的事情，别人不一定知道，但神知道。我们 double check， 到底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是为了荣神益人？保罗甚至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希望都不为了荣神益人。今天我应当穿哪一件衣服呢？是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为什么穿，为什么不穿？其实有些时候不要太过分，就是为了荣神益人。这些我们希望摆在我们心里面。以前我坦白说非常懒惰，不喜欢 exercise， 现在知道要 exercise， 并不是为了说能够活更久，而是现在到了65岁，年轻怎么样子跑，怎么样子熬夜都没有问题，到了60岁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所以现在我开始慢慢注意饮食，注意运动，不是为了要 prolong my life， 我希望能够活得很久。我们感谢神，我们两边的父母亲都活得很久，但是看到他们受很多的苦，我也不是说为了怕受苦所以不要活那么久，我还是说我不是想要 prolong my life， 我是希望能够 prolong my service life， 不是我要活得长久，而是希望我能够有更长的时间继续能够为神来服侍。但神的时间到了，时候到了，我们回天家就回天家，但是这是神托付给予我们的身体，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荣神益人，这是动机。第二个呢，原则，原则。那原则到底是什么？原则在于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超过神的话语。我们常常会私下曲解或者扭曲神的话语，为了我们想要做某一件事情，断章取义。不要忘记，耶稣受到试探的时候，连撒旦都会用圣经的话说：“哎，你跳下去啊，神的天使会接住你。”但是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要试探你的神。”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不会有神的旨意超越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有些时候是从神来清楚的命令，但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走在神属灵的原则里面。英文有一个字很难翻，叫 discernment， discernment。 我们神儿女一定要对神跟神旨意的认识到一个程度，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善恶。人的罪，亚当夏娃为什么吃了那个果子有罪？因为那个果子是分辨是非善恶。在以前，我们是按神的是非善恶在分辨，吃了以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是非善恶在分辨，按照自己，世界才乱成这样子。今天只要去看新闻就知道，不再是以神的是非善恶，而是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对神很多的事情，回到他的属灵原则当中，回到我们每天生活当中，要读经，要祷告，这不是为了说规矩，而是那种还是回到关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藏在我里面，考大家，神会在你里面。”他说：“我的话会在你里面，我的话不是说。”神的旨意要你如何，要你如何？神的属灵的原则会在你心里头做主，属灵的原则。 我记得我在学校当大学时代，我跟玉芬交往，坦白说，有些人他们不喜欢我交往啊，用一些话冷嘲热讽啊，关系处得很紧张。我自己也不知道说到底我跟玉芬应该站在一起。我知道玉芬不太喜欢讲我的事情，但是稍微偷偷讲一下。那时候我就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跟玉芬是不是该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团契之家有一个祷告室，我就去祷告，我跟神说：“神，你今天不跟我讲，我该不该跟他在一起？我不离开哈，进行通宵的工作上，你不跟我讲，我不离开。”所以就这边祷告，祷告很久。请问弟兄姐妹，神有没有向我说话？这是我人生当中少数几次我非常清楚的听到神跟我讲话。你要说超自然，是神可以行使超自然，神不会一天到晚做超自然的事情。他那天很清楚的跟我说，说什么？说要跟他在一起吗？没有啊。不要跟他在一起啊？没有。神跟我说什么？你要去跟那个弟兄和好，就这么简单。神没有说我该还是不该跟你一份在一起，他要我去跟那位在批评我们的弟兄跟他和好。真的，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原则。当你献祭的时候，想到有人得罪，不是你得罪了，有人得罪，你要去跟他和好，这是神话。我们人不会想到，人不会去做的，但是这是属灵原则。圣灵的带领绝对不会与神的话对，神绝不会引领我们去做与神的话不一致的事情。所以抓住动机，抓住原则，每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神的话。所以为什么需要在神的话上好好下功夫？因为这是神的原则。原则还有一个我们常会犯的毛病，就是当我们心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愿意耐心等候，不能等待，那往往不是神的旨意。那往往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要等的，真的要等的。在台湾，我回去之后看到有一本书，那作者的名字很奇怪，叫九把刀，不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取这个笔名。但是那个书名 catch my eye 六字，他说慢慢来比较快，这跟我读的专业是相反，我们要快快的才要快，都慢慢来比较快。真的有些事虽然合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旨意。我们错并不是错在那件事不是神的旨意，而是错在那个时候并不是神的时候。我们要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也要 do the thing right， 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式。如果只是做正确的事，不管时间不管方式，那个叫做未达目的不择手段，那是未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要追求在神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方式等候神的时间。传道书说，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定理它的翻译是 procedure， 过程。有很多的事情还是说慢慢来比较快，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时候，让神来成就他要成就。在我生命当中有多少事情包括我拿到我的 PhD 的时候，找工作找了18个月。今天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过程，但是事后一看，原来神的心意就是有那18个月前，并不是一毕业马上就找到工作。神成就很多的事情都有他的时候和定。不过今天呢，大家要走出这个地方，今天我讲大家都可以忘记，但是不要忘记这8个字，我们一起来读吧。来，信靠的人必不遭到刑。再一次，信靠的人必不遭到刑。真的，我们好好抓住。真的，自己在很急，像热锅上的蚂蚁，神在哪里？ 等等的时候，用这句话提醒了自己，信靠的人并不着急。真的，人生当中两个很难学的功课，我自己承认很难，一个是面对未知，一个是长久等候，把这两个架在一起，面对未知长久等候的时候，我知道很难，但我们常会做很多不该做的事，去看看亚伯拉罕就知道。我们真的要学习，信靠的人并不着急，在乎神他的时机，他们我们是不是愿意耐心等候？到最后呢，是不是神的旨意还跟你有关？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是真的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呢，还是我们能不能享受到神的平安喜乐？我们呢，没有办法靠自己所做的事来平静心中的焦虑。弟兄姐妹去试试看，我已经试了很多次，如果要做实验，我常以为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助我解决心中的焦虑，真的是顺服神，信靠神，信靠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样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再一次相信他的全能，相信他的美意，还有相信他的时机。我们说相信，相信后面一定要有东西。相信什么？相信神的全能、神的美意跟神的时机。相信神的全能跟美意，也就是能积极的说，是我们的就跑不掉，不是我们的也不要强求。这句话大家都听过，但是这种平常我们说一说，这是一个消极的说啊，什么都不要做，不是我们的就不能跑不掉，不是我们的就不要强求。但是基督徒是积极的，神要我们做该做的事情，我们继续良善忠心的去做。我们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在那边等待，不是，积极的做神今天所托付给我们。大家看约瑟的一生，只看到他后来做宰相。我们要看他前面，不管是做奴隶、做总管，在监狱里面，他默默不断的一直在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学习他要所学习的，在平安喜乐当中度过这段时间。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弟兄姐妹，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是我们华人常讲。但是当我们神儿女觉得自己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记得其实神要借着这些变化要我们赶上他的计划。这些变化绝对不是阻拦，这些变化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赶上神的计划。我们相信神，耶和华你必判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不是我们人自己如何如何，是神给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不是拒绝或是不顺服，我们如果发现这些阻拦是神的保护、神的计划，我们自己会有平安，从神来的平安喜乐，叫基督的什么在我心里头做主？平安。我们做一件事情是不是有平安？如果不是，真的求神给我们不要有平安的心，那表示说真的我们要多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平安喜乐。有一个少年的财主、少年的官来问耶稣如何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跟他说，你就变卖所有一切分给穷人，然后来得仇。记得那少年最后是如何吗？他走了，但不单单是走，他是怎么走？忧忧愁愁的走，忧忧愁愁的走。真的，我们看看是不是神的心意，就看有没有平安喜乐。我们相信他的工作何其大，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部分，我们要相信神的心思极其深。我们只是看到一个几百几千个 puzzle 当中的一片，没有错，他会行大事，但是他的心思极其深，我们是不是愿意享受他所赐给的平安喜乐？再一次回到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 谁敬畏神，
谁敬畏神，
他一定会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只不过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大事，不管是小事，让我们去思想，是不是会有神意的，是不是合乎神的话语，我们愿不愿意耐心等候，我们是否有平安喜乐，这些呢是神旨意的印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神的旨意，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怎么能够印证这是出自你的旨意。你在乎的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公式，你在乎的是跟我们一个爱的关系。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我们人生的路途，我们在这边组成这个神的家庭，神的教会，都有你的美意在其中。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个人家庭，我们教会，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按神你的心意来活的人，能够荣耀你，能够祝福人。求你继续带领保守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更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聚集的教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